好，各位居士，各位居士大众晚安。我们今天是大乘起心论的第二堂课哦。那我们这一堂课开始，我们要正式进入起心论的论文。好，所以请大家翻到第一页。好，我们上个礼拜呢跟大家讲，我们要信心哈。那有一个人就问哦，就是这个信心跟傲慢有什么不一样？说信心跟傲慢有什么不一样？有的人很有信心，可是他很傲慢哦，是。那有的人他不傲慢，可是他很自卑。但是还有一种人哈，他其实是因为自卑，所以他就会表现出他很傲慢，好，因为他害怕受伤害。所以信心其实应该是他不叫做傲慢，而是对于我们人跟人之间那个最珍贵的那个什么东西产生无比的信心哈。所以呢，如果我们是信是建立在一般人的所谓的价值，或者是建立在会让我们痛苦的东西上哈，它就很容易夹杂所谓人生的苦乐啊，掺杂在一起啊。所以呢，所谓的傲慢其实它是夹杂我执。我们上礼拜讲过，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执着会看不清楚事实的真相。当我们看清楚事实的真相，这个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哈，其实不是你对我错，而是每一个人都有最珍贵的可以让我们做到最完美的那个本性。我们建立自己的信心在这个最珍贵的没办法比较的这个东西上呢，我们叫做会散发出自然而然你不需要跟别人比较的自信。但是如果是傲慢呢，其实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所谓社会上的价值，你比较有钱还是比较没有钱，你比较有成就还是比较没有成就，你的聪明才智才华能力，乃至于我们比较所谓的外在的财物啊，或者是相貌，或者是身高，或者是年龄，这些东西它都会随着时空转变而转变。这样子的傲慢它只是一时的，所以它会掺杂着随之而来的一种伤害。所以所谓的自信，如果我们信的是对的东西，那么它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如果叫做傲慢，依着这种会变化的标准产生的一种执着或错误的认知，我们就很容易会好像忽高忽低，人比人是气死人的。所以我们这一部论呢，其实是在让我们了解我们应该把自己的信心，把我们人生的这个最珍贵最宝贵的时间建立在站在哪一个东西上。所以它叫做大乘起信，我们要信正确的东西。好，所谓的信仰是智慧的信仰，而不是只是随便抓一个东西就乱信一通，或者是完全都不要信。好，所以呢，这个大乘起信论要来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要了解我们的信心应该要信什么东西，就必须要用很清楚的方法来论述。所以我们这一部论它的论述很清楚。好，那么我们怎么去了解它呢？所以呢，他说在这个起信论里面呢，一开始讲有法，有一种有这样子的一个什么，就是佛陀在说法的时候有这样子的呈现方式。所谓的法它就是一种规则。我们能不能够了解这个世间的游戏规则？我们说其实人跟人之间，或者是我们在各行各业，它都有它的一个规则。那人道有人道的规则，我们在这个台湾有台湾的规则，开车有开车的规则，吃饭有吃饭的规则。但是我们常常因为不知道规则，或者是跟这个规则跟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相冲突，所以产生了很多的这个规则相冲突的一个问题跟烦恼。那这个规则到底是什么，会带着我们去哪里？那他说有这样子的规则可以让我们升起摩诃眼性根。所谓摩诃眼叫做大乘，大乘对于大乘起一种信心，而且这个信心有根深蒂固， 好，能够根深蒂固，即使我们遇到风吹雨打，任何挫折它都不会再退失。好，所以我们上礼拜讲过，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就会像这个画画的那个孩子，他被人家误会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该画还是不该画，或者是他会被社会宣判你是没有用的，或者是你就是从此以后呢就走上不归路。好，那如果有信心，他到最后会真相大白。好，那我们自己的每一步路，我们有没有很确定自己这样子做是对的，还是只是为了一时之争？好，所以呢这个所谓的信根，它是建立在一个大圣，这个大圣到底是什么？所以他说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的规则呢，应该要说从这五个角度，五个层次来说。第一个，为什么说？好，凡事讲因缘，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坐在这里？为什么在这个芸芸众生，这个世界上有70亿人口，我们竟然会遇到在此时此地？好，那我们一天24小时，我们没有期待会遇到谁，但是这么多人里面，我们为什么会遇到他？这么多人说话，每天都在说话，为什么他说的话会对我产生影响？为什么他的一个表情，每个人都有表情，但是他的表情会让我晚上睡不着？是不是？是什么样子的人会影响我？是什么样子的人会让我改变方向？那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时候会遇到？好，所以当我们走完这一生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关键，当我们遇到这个交叉口的时候，其实进跟退在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都好险过关了，好险过关了。好，所以呢，现在佛法来告诉我们这个因缘，如果我们能够提早更有了解这个选择，应该要选择什么样子的，哪一条路会对我们更好的话，也许我们会过得比较轻松，也许会过得不会像现在兜了一大堆这个冤枉路，然后到最后呢，觉得好像终于找到自己要的结果，时间已经不够了。所以其实在这里面讲到一个因缘，好，所以凡是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它都有它的特殊的存在的价值，所以这个叫因缘分。第二个利益，它叫确定的定义。好，定义之后它要解释，好，解释是第三个，就是要解释。那在这个解释的过程，它在解释分里面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部论。好，有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本书第一页讲因缘分，第二页讲利益分，第三页开始到后面讲解释分，所以解释分很大一篇，解释分很大一篇。那所以我们会大部分的时间会在解释分里面，在这边谈得更深入，一层又一层。第四个叫做修行信心。好，所以等到完全解释完，我们常常说好，这个千言万语我们不是在解释，解释有没有用？解释有用，但是如果解释错误会容易误导，或者是我们没有听完整个人的解释，我们会误会，好，或者是我们只有取片段，我们并没有那个耐心去整个完全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我们就会一直不断的在某一个最关键的时候产生了错误，错误的选择，错误的言行，然后到最后让自己没有路，走投无路。所以呢，这个解释分它会把我们的要讨论的这个议题讲得非常非常的细，细到呢我们的心有时候会没有办法了解，所以会产生好像进入了森林迷路，不知道路在哪里，但是如果耐心，到最后会水落石出，会让我们真正产生一个修行的信心，然后就是我们走这个路走得很清楚，好，不会再为了这个社会上的各种评价，遇到人遇到顺境逆境而起起伏伏，我们会很清楚自己应该怎么选择，叫做修行信心。最后劝修利益，因为这一部论太好了，所以好多人在研究，也好多人在学习，也有好多人在推广。好，那我们要一定要在这一部论里面得到了真正的启发，我们不一定要整个推翻我们的过去，但是我们要有所提升。好，如果我们现在是在人生的顺境，那么我们还可以更好。如果我们现在很迷惘，我们也许在这部论里面会找到方向。如果我们现在是最低潮，那么它会给我们重新站起来的勇气，而且我们是有方向，不是自己在那边我要有信心我会变成富翁，好，我会变得很有成就，就是每天都是在那边做白日梦。好，所以这叫劝修利益，它是可以实践的。 可以实践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很快的来看第一个叫做因缘分。好，因缘分的一开始呢，他用问答的方式，好，他自问自答。我们喜欢问答哦，这佛法呢要有信心，就是要有问题。我们对自己都没有任何问题，每次老师就说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没有吸收才会没有问题，就是坐在那边混的。所以各位老师，我们在座很多老师都知道，现在孩子是这样，你上课好像是老师讲他的，这个画面可以割成一半，老师演他的，然后下面做他的，对不对？然后下课铃声响的就是好，各自解散，回去到底你今天上的什么不知道，然后老师就很累，说现在学生很难教。其实为什么？因为师生之间他没有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问答，问答叫互动式教学。那什么叫互动式？其实是我们要适应大家的程度，然后来怎样慢慢慢慢慢来怎样来把这个观念呢带入。老师在成长，学生也在成长，所以呢其实不是谁教谁，而是彼此在互动中呢，我们会有一个问答，越问这个答案会越清楚。好，但是有时候我们只负责要问问题呢，就负责质疑，只负责挑战，不负责找答案。所以有些人叫做踢馆的，他那个也不叫做问。好，那么这个真正的问呢，其实是真的想要了解。好，所以大家也不要害怕说我们要去提出问题。可是你还没有真正了解这个问题在哪里的时候呢，其实也问不出什么问题。好，所以呢我们就会讲到这种教育的状况啊。所以东方的教育就是习惯吸收接受。但是接受我们真的接受吗？没有，因为就教条式的，好像他念完了那跟我没有关系。那西方的习惯就是喜欢问，但是他真的有底吗？没有，他只是为了问而问，为了反对而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学到他的皮，没有学到他的精神。所以我们只有学到我们要挑战别人，我们要推翻别人，可是我们站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菩萨呢，他做一个很好的示范。一开始我们要读这一部经，我们自己要先有一个观念，我适不适合来听这一堂课，是为谁而设立的？好，为谁而设立？所以呢他说这部论谁能够读，好，谁能够读，有何因缘而造此论。好，第一个我们看到他回答了八个因缘。好，就是第一页里面有总跟别，总因缘跟别因缘。这个总因缘呢，就是因缘总相，就是一个最主要的最大的目的，最大的目标。好，如果我们是有这样子的需求，那么我们适合来读大圣起信论，就是要令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离苦得乐是我们修行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我们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烦恼？有。没有眼前的烦恼，有未来的烦恼。是我们现在过得很好，可是你能保证十年后还是如此吗？好，我们现在过得不如意，但是你确定下一步会比今天更好吗？是，我们有没有烦恼？我们有烦恼的时候我们跳不出来，每天就在烦恼的漩涡里面，好像屋漏偏逢连夜雨。如果没有烦恼的时候呢，还有一种隐忧，这个眼前的快乐有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失去。所以呢，所谓的这种苦呢，只是一个隐性的跟它浮出台面。好，别人喜欢我吗？只是没有讲而已。所以有的人很喜欢什么，很希望自己有神通，我好希望知道人家的心，最好有他心通，最好了解人家在想什么。如果你真的了解，你的天地会崩坏。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心里面常常对别人是有意见有看法，我们没有说，是不是？如果哪一天那一个人他知道我们对他是什么想法的时候，他会不会崩溃？会哦。但是同样的，我们如果听到别人对我们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也会崩溃哦。我们真的很坦白的会对别人说出我们心里面的话吗？其实没有，我们用我们的烦恼心在跟别人的烦恼心，彼此戴着面具，然后彼此在那边说一些应付话、场面话。但是难道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烦恼是最真实的吗？不是，它只是因为找不到出口，不知道怎么解决， 所以人为了要保护自己，我们会做出很多去伤害别人的动作，都不是我们愿意的，就是出于什么无奈，也因为不知道怎么去转化我们的烦恼。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来了解这个大圣起心论，我们对这个大圣心，我们对于这个众生的心更能够了解。所以有的人说这堂课好像有一点点的像心理学，没错哦，我们要用佛法的角度，它其实是最彻底的心理学，它把我们烦恼的部分它把它分析得很清楚，它也把我们能够成佛的这个心把它讲得很彻底。所以这个是超过我们这个所谓世间的这些学问，它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用的，可以印证的，而且用起来一点都 不困难。所以师父只是建立一个桥梁，让大家可以很容易就得到这个精神。那就是我们不要在文字上打转，这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离苦得乐。所以我们每一次上网，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快乐一点，我们有没有找到解决我们苦恼的方法。我们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它的效果好吗？就像我们吃药，生病了吃药，吃药有没有效果？不是医生开药我就吃吃吃，傻傻的吃，自然而然就好了。我们还要知道我们身体有什么反应。所以呢，这个是最主要的。所有佛陀说法，还有菩萨说法，或者是这些论师造论，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众生，让大家离苦得乐。除了为自己来提升，还有为我们身边的人。学佛之后，身边的人有没有因为我学佛而得到利益？还是因为我学佛，我变得很有智慧之后，别人很有压力？是不是？而我们变得很有智慧，一眼就看穿人家的习气。好，你就是那师父讲的那种贪嗔痴，是不是？哎呀，我家里面那个就是典型的业障啊！所以我们每次呢，三个夫妻来，最好笑，他们呢各自就在那边说啊，师父就是在讲义啦。然后那一个就说啊，师父的公义啦，然后两个人就相视在那边比比比，就是你就是你，因为我们的习惯是这样，如果我们这样子彼此之间轻松的去改变，这样子是好的，可是如果讲完，回家吵架，那就是，师父的罪过，所以呢我们要让大家更可爱。我们高雄一个学员，他现在是班长，他说哎呀，我终于了解，我要怎么样去帮助我们家里面的人学佛，不是，因为学佛很好，听法很好，回去就一起，把大家通通集合来教训，说你看我今天学的师父讲的，全部来复习讲一遍，讲给你们听，你要自己反省，你们的过失就是这样，来去跪，去忏悔，这样子人家没有人要学佛，一人学佛全家骂佛，如果呢我们就是学佛要怎么样引导我们的家人，他说你什么都不要讲，你明明知道他就是有很多缺点，你也都不要讲，你就是每次学完佛，就很快乐，什么都不要紧，就是很快乐，快乐到让他产生怀疑，说你怎么搞的，怎么快乐成这样，你到底是吃了什么仙丹，让他产生一种好奇心，那你就成功一半了。当他有好奇心，他就会想来看看到底是什么状况，等他来了，他就离不开，等到他离不开佛法了之后，佛法自然他就会产生一种效果，陶冶我们的性情，所以呢我们的方法要用对，虽然佛法很好，可是有时候因为我们很急，所以会把这个，就是佛法的美好，忘记拿去分享，带给各位，带给大众，让大家都离苦得乐。我们只记得自己要离苦得乐，结果让别人离乐得苦，所以跟我们学佛在一起吃饭都不知道怎么吃，所以这个是一个因缘的总相，因缘总相，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当快乐菩萨，而不是要当一个很严肃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有，都有他的特质，我们也不要勉强说平常都没有在笑，突然回去硬要笑，人家会觉得你的表情很奇怪，你是不是有什么做了什么坏事，现在要再突然一下改变，我们要自然一点，所以这是第一个因缘总相。第二个，为欲解释如来根本之意，令诸众生正解不谬。好，第二个，有的人他是为了要研究佛法而来，他希望能够把这个道理，不是每天都是在讲慈悲喜舍而已，为什么要慈悲喜舍，不是每天就是布施，每天就是供养，为什么要布施，为什么要供养 好，不是每天都是戒定慧。那为什么要戒定慧？他在修什么？不是只是教条，他有他的道理。那我们不是说啊，人哦都是爱放下，你要怎么放下？我们的执着怎么产生？是不是？我们没有人是想要苦的嘛？可是为什么到最后造成彼此之间的苦呢？那这个苦要怎么解决？不是说啊，我要快乐，我要快乐，每天就是，好、哦，就是一直告诉自己说要快乐一点。可是你不知道方法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是在念这个词而已哈、哦。所以呢，哎，我们要解释佛陀他讲的道理，好、哦，所以这一部论他把他讲的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哦、所以呢让大众对于佛法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哦、不是只是说、啊、一句佛号念到底而已，一句佛号念到底为什么这么有效、哦、为什么这个佛他可以跟我们这么不一样、哦、卑卑东西狼，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为什么我们做不到？那我们不是不想做，我们只是不知道方法，不知道次第，一想就觉得我不可能成佛那么伟大，好，一个人来我就倒了，更何况这个千千万万的众生，所以不敢发愿也是一个我们的问题，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是不是？好，我们说诶，有的人说师父，人家说众生无边誓愿度要发愿，我哪敢发愿，但也让众生都垂来被人家搬，可是诶，会害怕，害怕这个责任太重，他自己承担不起。好，那有人说哎呀，发了愿业障会现前，那、啊、如果业障现前怎么办？所以为了怕业障现前就不敢发愿。其实这些观念都是因为我们对于佛法一知半解，我们对自己也不是太了解到底自己能做什么。好，那第三个呢，好，对不起，这个好，第三个叫做为令善根成熟众生。好，诶，我们叫做善根成熟众生。好，那什么叫善根成熟？诶，什么叫善根？就有的人天性他就有一种善良的本性，好，觉得自己天性很不善良的举手。好，师父觉得自己天性很不善良，因为就觉得这个人都是有无明，好，都是有烦恼，那个现在的人跑过来说师父，我就知道他要做什么了，为什么？因为他要推销你东西，他就对你这个笑脸迎人，你只要拒绝他，他马上脸就拉下来，差点要把我们这个掐死，为什么？因为他会说哎，出给人嘛，下波足逼，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没有那个善根，他心里面的那个烦恼，所以让他诶在表达的时候他没有正确的表达。好，那么善根成熟的人是什么样子？就是不是只是天生就是啊，我就是觉得人就是很好，而是他真正的对于自己的修行，对于自己的心能够一个很正确的了解，他会用一个很成熟的方式来面对。面对困难，每个人一定有困难，但是很多时候面对困难，有的人只是跳脚起烦恼，所以我们会遇到别人否定我们，我们做的一个 project，做得很好，可是人家可能一下子就把它丢回来，你是什么东西？我们准备的礼物，已经很用心了，可是别人却一点都不重视，我们会遇到很多这种人家不一定会喜欢我们喜欢的，他们人家也不一定要选择我们选择的。当我们遇到这种不认同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方式去处理？好，是用极端的方式，不要就拉倒，还是就用小孩子闹脾气的方式，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会看到这个是什么状况，那善根成熟，他在这些佛法中对于佛法僧三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不是情感式的，如果情感式的就是他爱你的时候就爱你爱得很厉害，就是哎呀，我要跟随师父，天涯海角，这个讲完了之后呢，诶，隔天师父不看他或者是对他骂了两句，他就马上就翻脸，这边哭。好，所以这个善根成熟就是他是一个真正确的信心来学习佛法，他把佛法呢真正让他入心了之后，他可以用一个很怎样很根深蒂固很坚定的信心来处理世间所有他遇到的问题 好事坏事他通通都可以很轻松的处理，因为他的心中有一个正确的信仰，他的善根呢也因为从过去到现在不断不断的熏修，不断不断的用功，而慢慢慢慢的好像这个幼苗一样啊，慢慢慢长大变成大树，叫做成熟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啊都有这样子的善根，只是他没有啊，可能没有一个正确的去灌溉他，引导他。那在座的诸位一定也有这样子的善根成熟的人，但是我们对于佛法有没有到不退转的程度，可能还没有。是诶，有的是虽然齁我很相信佛法，我也是听齁，可是听归听啊，回去一点都用不上。好，遇到挫折烦恼的时候还是齁很无力齁。所以这个叫善根成熟吗？不太成熟，就是下一个叫做善根为少。好，善根为少。那虽然齁善根成熟跟善根为少齁它有一个程度上的一个不同齁，那其实只是一个先学跟后学齁。当我们有这样的善根，让它慢慢慢慢建立了信心之后，它自然而然就会进入的不退转。而不是我们就啊就是告诉自己说不可以起烦恼齁，不可以退转齁。就是在这个学佛修行的路上很自然它一定会有进进退退。我们只要在进的时候呢把握因缘让它更上一层楼，在它在退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自己会退，是暂时休息还是真的起了烦恼，我们要解决是那个烦恼，而不是就是从此以后就放弃自己。因为当我们退转好，我们在道场久了，我们在佛法中久了，一年的修行跟十年的修行跟二十年修行要面对的功课不一样。20岁的人来学佛，30岁的人学佛，到60岁的人来学佛，他要面对的人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想法一定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全家人同样都在学佛，可是我们用的法门一定不一样，就像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同。好，所以呢诶，说我们要真正对于摩诃眼叫做大圣，好，大圣对于这个大圣法要真正的不会退，那这个信心就要非常的建立的过程要非常的正确。好，所以呢这叫善根成熟跟善根为少，同样都是好需要在这部论里面呢我们去建立一个正确的看法跟观念。好，在第五个，那有的人就是业障很重。什么叫业障很重？我们各位好刚开始接触都接触到佛法，可是很多人他不是接触佛法，很多人他是啊去都是只要一接触都是气功啦。好，只要有的人一接触呢就是那个附佛外道，有没有那个身心灵的或者潜能的或者是某个什么大师的，诶，结果他虽然是有佛的一个名词，可是他的内涵他的内在并不是佛的，有很多哦。好，我们不要指名道姓，等一下诶这个出去给人家看不得，但是啊诶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因缘好就是没有在正确的这个路上有一点障碍，对于正信的佛法就不容易吸收，但是他遇到那个感应的啊神通的啊好遇到哪个地方去站一下，然后他就会变成赚到100万的，他就会很有信心很有兴趣。所以呢这就是一种业力，一种业缘。那这种业缘或者是我们真的要想要听一点正确的佛法的时候，那都会困起，有没有就很容易这个业这个叫一种无名的障碍，就听不进去，好话听不进去，那不好的话呢就跪下去一直造齁。所以诶这个就是一种障碍。那我们在这个障碍里面呢我们其实要保护自己，而不是说哎呀没办法啊他就一直拉着我去齁。所以方法什么方法齁，我们不是只是一种无力的挣扎齁，但是这个方法在起心论里面也会告诉我们齁，到后面的阶段齁会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在修行这条路不会走入错路。好，所以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好，要实际上修行有止有观，它有一套方法，好，让我们可以慢慢的这种小心小量或者是我们的执着会远离。好，在第七个， 为是专念方便，生于佛前必定不退信心故啊。到最后还有最后一招哈，就是真的什么方法都使尽了，都没有办法了，还有最后一个方便哈，一种方法。来第八个呢，其实最主要呢，它就是因为要让每一个不同需求的人都得到利益。好，就是这样哈，所以每一个人的需要不同，但是我们会在这一部论里面会找到我们的答案。好，很快的看过哈，这些因缘其实讲了这么多哈。讲了这么多就有人问哦，他说修多罗就是佛经啊、哦、佛经里面就有啦，是不是我们要有什么要增长信心啦、啊、好、啊、要让自己劝修利益啊，要了解佛法，这么多的经为什么要重新再讲，是不是啊，这么多人在讲起心论，师父你干嘛又在讲，是不是诶，这些我们都听过，你干嘛又在讲，好，那各位你们都听过为什么又再来，是不是？是不是很奇怪哈？嘿，奇怪，我们想要听什么？我们想要再深入，那到底想要深入什么？好，所以呢，我们自己要问问看哦。当我们学佛学久了，这个法我们听很多，四谛啊、十二因缘啊、六波罗蜜啊这些名词，我们都熟得不得了哈。可是它就进不来，它绕进不来哦。了解了很多，可是它进不来，到底被障碍？障碍到什么？被什么障碍？好，所以呢在这个就有人问哈，修多罗中具有持法已经有了，何必又要再多费唇舌呢？好，那么我们来想想看哦，其实当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受教育的过程，我们其实已经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识，很多的学问哈，那这些都可以得到我们人生的满足。那为什么我们要来学佛？佛法跟世间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它在打破我们的什么东西？它让我们由这个障碍呢是怎么样慢慢一个一个去去除的？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一部影片哈，这部影片是印度的一个一部片子，叫做《三个傻瓜》哈。他在讲有三个傻瓜，其实是三个天才哈，他进入了学校。在印度啊，它跟我们台湾很像啊，它是金砖四国之一，他们贫富悬殊很厉害，是一个非常极端的金字塔的一个社会阶层的分布，最高的那么佼佼者哈、啊，是非常占有非常少数，他们有非常高的成就，但是大部分哈、啊、贫穷的人民非常多，所以贫富悬殊很大的一个社会，那所有的家长他们都期待孩子进入一个非常好的学校，进入了学校，挤入顶尖大学之后，他们做什么？希望他有一天他可以移民，然后翻身。所以呢，大家进到这个大学，他为了什么？他为了他的成绩，为了他的成就，所以忘记他不是为了学习，只是混一个文凭，以后可以找到好工作，然后呢，就找到换了一个好的人生。好，所以呢，这部片子他在讨论这个僵化的教育制度，教育出来的观念跟教育出来的人才，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观念？所以到最后呢，教育把本来是天才的教成傻瓜哈，所以他是反讽的方式，叫三个傻瓜。麻烦关一下这个灯，我们只有看片段哈，在那边右边那个，对，哎，对对对，好。他是一开始他就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们这个理工大学的系主任。我们看这个系主任。哦，他有特异功能啊，他可以同时双手书写，然后每天非常规律的生活哈，两点的时候会睡七又二分之一分钟。然后睡觉的时候要把握时间哈，所以请他的男仆哈帮他修指甲、刮胡须哈，非常的有效率的一个人。这样的主任呢， 他会带给学生一个什么观念？在新生训练的第一天呢？哦，这个是马屁精哈，这个模范生，嗯。好，这个书童很厉害哦，他已经会背了，因为他每年都是这样讲的哈。好，这个是男主角。好，他给大家观念就是哦，竞争啊，竞争，你如果跑不快就被人家踩倒了哦。哦，每一个都很想要得到这支笔，成为最优秀的人哦。好，这时候这个主角把手举起来哦。好，突然老师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好，我们遇到这个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老师就会说闭嘴哦，然后会回答说这个我晚一点再告诉你哈。哎，他为什么这一段哈，他在讲什么？我们教育给我们的观念哈，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们要成为更优秀的人，更杰出的人，怎么样？就是要把对手，把对方，把他斗倒哈。就是你要成为第一名，你必须要比别人杰出，你是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好，那这样子的竞争呢，它是正确的吗？好，那如果我们是竞争中落败的那一方呢，那我们一定是失败者吗？好，所以我们慢慢去学习了之后，诶，我们忘记哦，去思考事物的本质，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了解正确的佛法，我们反而呢就落在这个向上的一个追逐，好，好坏对错，好，那这个是社会的规则。好，那么在佛法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世间的规则？好，那这个主角呢，他听到所谓的这个太空笔哦，所有的人都在研究怎么样在真空的状态下哈，让这个墨水可以出来，花了几百万，可是他竟然可以有另类的一个思考，因为他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也许我们用铅笔就不用去考虑到墨水没有压力而出墨的问题了，那是不是可以省下几百万？这种另类的思考，其实他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他的心灵没有被束缚住，他也没有被他学习到的知识绑住，他可以用一个完全一个跳脱出来的概念，跳脱出来的观念去看每一件事情。我们在佛法里面要学的是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 这个智慧是一个空性的智慧。什么叫做空性的智慧？它空不是制造一个空，然后什么都没有的空，而是一个有无限可能，任何一件事情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在学了佛法之后呢，渐渐的比以前还要僵化，比以前还要固执。好，我们的习气没有转变，而且又养成另外一种新的习气，叫做法执。好，所以呢，这个造论的人呢，他说，修多罗中具有此法，已经都讲过了，为什么还要再讲？因为不妨碍再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我们能不能够了解，对于佛法有没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就像教育，它不一定要在什么样子的层次中去得到了一个答案。好，得到答案了。好，那这个造论的菩萨呢，就回答他说：虽然有，可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根性、根行不等，受解也缘别。什么意思？就是每一个人的喜好不同，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有的人他喜欢讲得很复杂，有的人他喜欢简单，有的人喜欢什么都不要说。好，那我们不能用同一种方法去面对所有的人。就像我们家里面的孩子，三个孩子、五个孩子，个性都不一样。我们以后会给大家看，在美国最近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它比奥巴马的网站还要受欢迎，叫做虎妈 Tiger Mother。 它是一个华裔的一个教授，耶鲁大学的教授，是一个女教授，叫蔡美儿。他出了一本书叫做《虎妈赞歌》，他在讲他怎么教育他的孩子。他是传统的华人教育，他一开始呢就讲了十条不准不准不准，说所有的功课不准低于 A， 所有的这个电脑游戏都不准上网，然后也不可以在外住宿，也不可以练钢琴之外的乐器，也不可以不练钢琴，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规定，用强制的方式就引发了一个热烈的讨论，到底是东方教育好还是西方教育好。但是呢，他最后他在书里面呢，他反省到他的方式不一定是最好的。为什么？他的大女儿是可以全盘的接受，乖宝宝，一路就是接受他的教育，都一点怨言都没有，就是照着他的喜好去量身打造。但是到达他二女儿，他就吃了滑铁卢，就是这个孩子怎么样，他就是跟他唱反调。所以呢，他到书最后呢，他就有一个反省，他的方法难道真正成功吗？好，那每一个人需要的方法不一样。我们一般人没有智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处理事情的方式差不多就是那几件、那几个方法，我们没有再多的方法。所以我们在教育上不行，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有问题，我们在事业上遇到瓶颈的时候，我们也一筹莫展。为什么？因为方法只有那两三种。好，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每一个人的个性、众生的根基不同，甚至我们每一个阶段的需求不同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更能够运用我们自己的智慧。只是我们不知道原来佛法里面教我们这些它要解开我们的结，要打破我们的执着。可是我们一般呢学到要打破执着，我们只有学到什么？学了十年学到贪嗔痴、业障、无明，然后希望有智慧，结果为了要得到智慧呢，去学了更多的业障跟无明，每天呢就忏悔不完。好，所以不知道那个根源在哪里。这部论里面呢，他把我们的无明、我们的执着，他阶段性的抽丝剥茧，所以他说，有的人他喜欢讲得很复杂，所以他说为什么？因为如果如来在的时候，佛陀在，大家都很清楚，佛陀一讲佛陀不讲，每个人都能够了解。可是佛陀不在了怎么办？好，所以原因一眼异类等解，佛陀很厉害，但是佛陀不在，佛陀不在了之后，有的人他可以自己去研究佛法，自己去了解佛法，所以广闻而取解者，有的人他自己可以自修。好，那也有人呢，他可以自己慢慢的去读到一句两句就有所领悟，但是有的人他需要什么？无自心力依于广论而得解者，他需要有人解释，他需要有人引导。那解释跟引导，有些不能讲太多，有些人要讲多。好，所以我们怎么去拿捏？ 这个人他希望你多讲那两句话他就好了，可是偏偏我们就是不要讲，好，干嘛解释那么多。好，我们各位男众，我们知道女孩子她就是喜欢你改勾结，可是我们偏偏就是讨厌人家改勾结，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跟你多讲那两句，那就这样子就好啦，喜欢简单。但是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婆婆妈妈，但是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婆婆妈妈的方式去对待每个人，你就会被嫌啰嗦。所以有的男的男众他喜欢罗曼蒂克，有的女众呢他喜欢怎样，他喜欢呢，你要制造很多的气氛，然后你要在正确的时间呢，你要用很轻很柔的语气来告诉他，你不管讲什么他都会相信，他都会接受，他只是注重气氛而不注重内容。但是我们如果只注重内容而不注重气氛的，我们可能讲得很有道理，没有人要听，是好。所以有人是喜欢罗曼蒂克，有人是喜欢清楚的分析。好，那么我们能不能够把握不同的人，我们要给不同的方法。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某些时候行得通，某些时候就行不通。在这部论里面呢，马明菩萨他有时候很感性，有时候他又很理性。为什么？因为当他在重新在讲的时候呢，他说因为每一个人他喜欢的方式不同，有的人喜欢讲很复杂，他就讲的让大家呢一知半解最喜欢，有的人呢他不喜欢，他要听得懂的，他要跟自己有关系的。所以呢因为这些种种的因缘，所以马明菩萨呢他说要再讲，所以如是此论未遇总摄如来广大身法无边义故应说此论，要说，要不然我们没有这样子去重新去了解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这个法执，这个法执其实是我们不知不觉会养成一种固定的习惯性的僵化性的思维。好，当我们接受教育的时候，我们继续看这个三个傻瓜，他这个教育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为老师到底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来看这一小段，这一小段是他们上课的内容。这个上课内容呢，教授他们希望孩子像机器人一样盲目的执行指令，就是学到什么就把它背起来，然后考试通过就可以毕业。但是这个主角呢，他就是一个很另类的，在教授的眼中他变成傻瓜。好，一开始呢教授就问什么是机器， definition 要定义。好，所以你在笑什么？哈，好，学习是很严肃的哈，你要定义一下，来，机器是什么？哈，他已经说了 definition 的哈，被骂一点。好，这个是模范生哈。他把课本全部都背起来了哈。好，背好了，然后老师觉得太棒了，他喜欢这种老师，这种学生是太好了哈。被赶出去了哈。
We were discussing about use. Ready? Vapas ni aaya.
所以他在定义那个书哈。好，所以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学生哦。哎，老师他要什么？他要大家把定义背起来哈。然后呢，这个学生他不是不知道，对不对？但是他不要这样子生活，他要把它活用啊。结果哎，这个老师就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方式，他就觉得定义他就是一个坏学生。好，我们其实学习有很多种方式，我们可以用轻松的方式学，我们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烦恼，但是有时候我们的沟通就会太严肃，就是我一定要告诉你你的缺点，让你造成我太大的痛苦。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这种生活中这种彼此之间很亲密的人的沟通变成品质很差。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要表达的时候，我们只会用一种固定的方式，尤其是身边的人很熟了哎呀，我干嘛？这个结婚前我跟你甜言蜜语可以结婚后我们还老夫老妻来讲那些干什么有时候我们的表达因为尤其是最近的人，我们用的方式都是非常伤害对方的方式，我们没有用一个就是另外一种比较幽默有技巧的方式。可是我们在外面不会，因为我们外面呢，我们会戴上一个面具，我们会有一个社会我跑出来哦。那回到家为什么会这么的辛苦？为什么家人很难度？因为我们的佛法在外面行得通，我们在外面我们修得很好，在道场修得很好，回到家变成母夜叉所以呢其实为什么？因为当这个佛法它已经变成僵化的时候，当我们的习惯已经僵化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表达我们的心，让它可以还是这么有弹性。所以这部论他要来讨论什么？他说其实我们这一部论要讲什么，其实要讲的其实很简单，叫做就是从第二页开始他说我们从两个角度开始来讲这个，讲我们的心。他说第一个我们从法的角度来讨论，第二个从它的内容，一个是定义 definition 刚才的机器我们有定义，对不对？好，他第一个这个模范生他讲的定义，它是一个文字上的定义，好，他把他机器的内容都背起来了哈，他是来帮助我们在这个事上有什么功能，理上有什么意义。但是呢第二个答案就是这个主角他讲的定机器的定义是什么？是精神的定义。所以同样的，我们在学习的这些文字它有文字上的定义，就是法的定义，那还有它的义理、它的精神、它的内容，它的定义是什么？好，所以这两个定义都是定义啊，这两个定义就是不同的方式来诠释。好，那它到底要讲什么？所以说一个是从法的角度，一个是从它的内容的角度第一个所言法者，到底这一本书它到底要讲什么？它里面的内容叫做法者为众生心，其实从头到尾讲的很简单，就是讲众生心。各位，我们是不是众生？是。我们有没有心？有。有众是众生又有心。我们的家人是不是众生？是。我们的家人是不是有心？有。我们的朋友是不是众生？我们爱的那只狗是不是众生？它有没有心？他也有心。我讨厌的那个敌人他是不是众生？是。他有没有心？有。所以他其实在讲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不管是成佛的众生，或者是还没有成佛的修行的，或还没有修行，我们都叫做众生。什么叫众生？众多的生死，众多的生灭。在定义上，我们的心从早到晚有各式各样的变化，我们叫做众生。我们有各种生命的形态，我们也叫众生。那各种众生大家共同点在哪里？共同点在我们都有心，我们每天都在用心过生活来经营我们的人生。所以呢，我们这一部论要讲所谓的众生心，这个心如果我们了解，它包含什么？是心则色包含，包含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它包含所有的规则，所有的内容。 但是我们最困难的就是了解这个心，因为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们怎么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连续剧，现在是八点的时间，所以有连续剧。这个连续剧呢，就是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就是母亲节的时候呢，孩子一家人，他要就是要表达我对母亲的一种感恩，妈妈从365天从早到晚都为我们忙。